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感谢诸位菩萨，还有这个禅众啊，这个禅佛在无量寿的讲课，那是占着禅住的这个护念，还禅占着这个我们这个八大知识啊，还有这个出家师父，还有这个很多居士的护念。因为有了禅住的护念，有了知识的护念，还有这个居士的护念啊，这样的呢讲法啊才会有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就像晕沙成水啊，一无是处。就晕沙子装水能装得到吗？对吧，晕漏瓢来装水，那个水全漏掉，因为底下有漏。所以呢禅住或者是知识，或者是居士护持佛法，很多时这个禅住有一个集中力啊，有一个清净的力量，这种清净的力量能凝固于道，使我们这个法能起到一种作用。不然的话你在外面大概上讲法有啥用，对吧？他们那些也不是修道的，心是散乱的，这一讲法就像水上漂浮一样啊，毫无用处。如果要让法从心里面落到海底的话，从水上落到海底，你必须要有清净心。他说清净心是来自于啊，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要有专，是吧？要专，要有清净，要专心，要无欲。那怎么样的呢？一定要放去自己的眼耳鼻对外面的一种放逸啊，就六根放逸。这样一放逸的话，我们道就没办法去信啊，这是不会有受用的。所以常住的这种事能够使于法达到一种用啊。所以这个常住的力量啊，如果没有常住啊，常府这是胡说啊。只是说有了常住呢，有了这个清净之体啊，有了加持力，所以呢常府呢讲的法啊就会利益大众。这个所以非常感恩常住啊这个护念呢。而这个我们过去一个英观大师啊，跟这个持咒大师，因为持咒大师非常强调戒律，而英观大师强调念佛。所以英观大师吃晚饭，我持咒大师就很不开心，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要以戒来讲过午不食的，怎么会大德总会吃晚饭呢？就很不开心，就常常跟这个英观大师，就我们在加沙湖上叫孤立，就哈。也就是他就很不开心，就离开那个地方，是吧？也就是说啊，这个连大德都有这种争执，这种争执，所以我们反复呢，这中间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些争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在法上凝固力，或者说触动我们的法的这个正见力，还是要以法安住。没法安住的话，我们讲法真理变成一个戏论，毫无用处。那过去就是生兵啊，战国时代的生兵呢，他说打仗的时候呢，皇宫里面很多的宫女，这些宫女呢，他说生兵想把这些宫女组织一个部队啊，这一个部队啊，变成将来的这个用，他就组织这个那些宫女在一块练兵。那练兵的那些宫女翻译习惯了，翻译习惯的时候呢，那身边的指挥他左右前后立着，他一讲左右就哈哈哈的笑，哈哈哈的笑，他觉得好玩，哈哈笑，后来身边就怒火，就拿起皇帝最喜欢的那个兵语，拿起掌，就是那个皇帝很不开心，把我最爱的那个鱼人给他们斩掉，那怎么行呢？他说如果要不斩的话，那我就离开嘛，那你就等着灭亡吧。对啊，后来说没办法，把两个兵给斩掉。一斩掉以后，接着呢，一兵鱼就乖了，个个站得像尊队一样。后来练出了一帮啊，惊动人天、气归鸿、惊天地的这个神兵啊，使他的国家非常的兴旺。所以不斩两个是不行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 就是说在寺庙里面要修会斩断烦恼，斩断生死啊，不要怕人家吼了一下说了一下然后心里就不开心了，要把你那个小灯也把它斩掉啊，跟法相应，这样的呢啊，你这个乖了，哎，你老实的学佛了。所以我们天生就喜欢犯意嘛，是吧，这样犯意就实在是道不相应的啊，非常麻烦的。所以这里想一想，如果没有常住没有知识，那我们是一团散花。你看有一个地方搞夏令营啊，大学生搞夏令营，因为他男男女女都在一起嘛，他没有规矩啊，就搞夏令营，下课以后我走我的你走你的，男男女女，因为他是个熟人嘛，所以搞到最后面呢，有的都已经成家了，后来连手牵手啊，后来就闹离婚，然后他们要结婚要跟着家里闹离婚。就是说夏令营学佛本来是一件好事，到最后面呢，男男女女的去谈恋爱了，就是说本来是叫他学佛求道了，搞进去谈恋爱了，为什么？就是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就导致说我们大众在一起就很乱很乱，很乱到最后面就不在道上。后来他跑出来问我怎么办，是吧？我说怎么办呢？对吧？我劝他离婚吗？然后劝他跟他结婚吗？那出家人在比丘家是不可以这样做的。那怎么办呢？是吧？那你就造业吧。所以在寺庙里没有学了道，反而修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所以人呢，不上升就下堕，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它不往上走，它一定往下掉，不会停在那里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斩断掉，这快刀斩断嘛。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过去不是社会上都有这样的话吗？这个你可以自心人，就是说真正的你的朋友会直接的告诉你，不是你的朋友会按着你用刀捅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明枪可以暗访，你讲我不好我可以改变，但你不要在背后说我不好，你像这样的呢，在我背后捅刀我就很痛苦。还要想一想，如果我们真是呢来说你一下骂你一下，这是大名大放的告诉你，过去了就没有了，是不是？就我改就可以了。如果在背后捅你的刀，那不知道那多痛苦啊！就是说宁可和尚在当面骂你，也不愿意愚人跟愚人互相在一起暗子里嫉妒，是吧？如果一个愚人跟愚人在背后面你嫉妒我我嫉妒你，搞来搞去的都是痛苦啊，还不如请一个和尚骂我一顿更痛快，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修会接受直心道场嘛，就是说我们修会表面的东西，你跟我骂我一声可以，你不要在背后搞我。所以一个人来讲常佛，你讲话有问题，那可以说啊，我们可以聊天啊，你跑到背后某一个人常佛讲话有问题，你当面跟我讲嘛，那我跟你说一说，我来辩一下，我错了我可以改啊，你干嘛在背后跟主持说呢，是吧？那这样的就我们就挺难过，是不是？这很明显的。所以呢常住的和尚呢，我们真是他肯定有这种责任的他说你要仅仅和尚是有戒律，所讲的话一定是有依据的，你比如呢吃饭不能讲话，这戒律是有依据的，所以讲你的时候是依据而来，不会无缘无故的来说你的。所以在寺庙里的和尚讲你，他肯定是有依据的，不信你去找一找。就是说和尚说你，哎，你怎么去串聊呢，是吧？你串聊就说造成一坨几个人坐在一起，你为什么串聊？和尚这个纠察师甚至都可以说的，有几个人坐在一起说，哎，你们在一块干嘛？你要集中吗？哎，这集中这个话从哪里来？经典上有的，不可以集中，不可以串聊，不可以抱团啊，对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在规矩上面建立上都是有的，所以他所讲的话是依经而来，是经典上来的，因为他看到这种话，他不会说你去杀生，哎，这经典上没有依据啊，他是依法不是依自己，知道吗？所以呢依法来安住，我们知识都是依法安住的啊。就是说有时候呢在某一种情况，就是说寺庙里面都有唱红莲唱白莲的，对吧？你说我们只能宣称这个师父们的慈悲，不接受师父们的这个威廉，对吧？就看到师父慈悲你就好，天天给你讲法啦，给你笑笑的啊， 然后跟您聊聊天，打个招呼啊，哎，觉得师傅好慈悲，师傅吼你一下你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只接受这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不愿意接受。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完全好呢？所以大家慈悲占80%啊，威严可能这样，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住的时候，你发现你住了100天，就发现了可能有一两天被人家骂了，但是我们这两天就接受不了了，就是说或者100天就接受两天骂你一下你就接受不了，那你说什么道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100句话里面只有一两句话是合适你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好的，适当的接受一点差的东西，知道吗？因为过去不是讲吗，不要看自己多少优点，要看看自己多少缺点，知道吗？再是说我们只要让人家烦恼的时候心中都感觉到帮，帮就是忏悔心，就是说哎呀我又让这事不开心了，应该这样想，我应该好好忏悔，也并不是说这事打了我不开心我跑去忏悔，不是这样的，是我今天又让这事不开心了，生烦恼了，在我们戒律上面讲了，不让医生生烦恼，不让一个出家人生烦恼，但你让这事生烦恼的时候应当忏悔，应当忏悔，就是说你让师父烦恼了，让出家师父烦恼了，就是说包括出家人跟出家人在一起都一样的，生就是说不让一生，就是说这个生人不能让那个生人烦恼，让那个生人烦恼你都应该忏悔的，知道吗？这个是犯特戒罪的啊，不是特戒了，还是那个叫什么罪呀？这个罪还是蛮重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不能让人家烦恼啊，是因为我们内心中要修慧呀，人然后化，然后忏悔，通过自己的忏悔力量化掉，然后这个让对方烦恼，你这个过失也很大啊。所以呢，这个他说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这个我们获得的人生是非常难的，但是得到了人生以后，得到人以后啊，以什么为贵呢？是吧？就是说我们修行人或者说世间的圣贤都是以道为贵，就是珍贵的意思，以道为珍贵啊。那以什么为重呢？以什么为贵重呢？就是以德为贵重，就是说我们要德，要有品德，就是说所谓的道，就是相反的就是无名呢，就是你是给人家的无名呢，还是给人家的道呢？你要给人家道，你自己要得道，你要求道，就是我们是为了求道而来的，就是说有道的人生才是珍贵的，知道吗？就是说你要求道的这个人生。他说以德品德，他说一般人呢，你给人家无名那就不对了啊，你就是显出自己名很大啊，钱很多啊，自己长得很庄严啊，然后以这个为骄傲的本钱，这个都是无名啊，它不是道。他说一德品德，就不是说你在不施于人的时候呢，并不是呢说我拿多少钱给人家，是要拿你的品德给人家，有德行啊，就是说你要有品德，要有慈悲喜舍啊，是吧？就是说慈爱于众生，悲怜悯于众生，喜就是说赞叹于众生，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慈悲喜舍啊，这个心就是有德行。所以这种品德，他说这种心出来了，你自然就会不杀盗淫妄酒了，是吧？他说你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做一些毫无品德的这种各种，你说你拿再多钱给人家，还不如以德给予人，就是说德给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没有德给钱给人家，这叫贪嗔痴啊，是吧？你救人家干嘛？人家你拿钱给他，他这样贪嗔痴，你给他一个好的健康，结果他有了健康的身体，更好去造业，是吧？就是说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会去买刀子买枪，是吧？就是说你给他的利益，他拿利益去贪官污吏，是吧？所以呢是要给德给人家，所以呢有了德的人做乞丐又何妨呢？就是有德的人做乞丐啊，他说他还是有德行的，就是说处一个有德的人，他就像金子一样，他都会放光的，就是做乞丐比天下人赞叹，是吧？你像那个射雕医院的洪七公啊，有德行了，是吧？有德行大家都很赞美，是吧？就是说这个没有德行，像这个没有德行像欧阳，是吧？没有德行用造了个毒杀人，是吧？他说他武功天下第一，可是呢被人家臭骂， 所以呢，你武功高于什么样呢？啊，他修那些武功呢，到最后又被人家臭骂，所以这个德行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所以那么说，这个世间有道的人，有德的人，那么说有德道、有德有道的人，我们称为叫圣贤呢，就是我们要求圣贤。然后世间的圣贤都会呢，不落于什么？不落于世间的那些虚假的名和利啊，对于名利啊，就是说，因为有了道以后，对于名利啊，就像垃圾一样啊，都会舍掉。而我们出家人怎么会对于名利有所追求呢？啊，就是说，世间人有些贤德之人，都会对名利而屈之不顾啊，是安乐于道，就是安在道上，我不会啊，对这些啊名利。对这些世间的富贵产生一些这个执着，是吧？就是说这个修道人呢，过去有一个你像颜回，是吧？颜回他就是说喜欢住在哪里呢？喜欢住在一个简陋子里，一个小房子里面，就是喜欢住在一个旧旧的，就是说躲在一个岗里面，就是一个小岗呢，就是躲在一个山岗里，就像我们躲在寺庙里面，跟世间脱离世间的啊名啊利啊色啊这样，给简陋，就那小房子非常的简陋，我不求豪华，因为这是圣人所弃掉的东西，就是圣人所认掉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剪下来拿来用。就是说圣人，就是说世间的人都会把这些富贵啊淫欲啊都弃之不了，都扔掉的东西，而我们很多人还拿来用，在房间里东搞西搞，还按了很多这些比较富贵的东西。你要想一想，圣人凡夫就是世间的圣旨都扔掉的东西，那我们的出家修道之人怎么会把它拿起来呢？就是说人家扔掉的垃圾，你又为什么能拈起来呢？就这个意思。就是所以富贵是世间名利的人与吃人呢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像大便一样扔掉，我们要忘掉这些富贵，我们要喜欢这个道。一个喜欢道的人，然后说他的心呢还是非常平静的非常平静的，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他非常满足心里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道，一个有道的人心是非常满足的所以我们所以人生最难得的是什么最难得的就是说你心中有道，而知道于尊人。那你行于多吗？归循于道，循归循就是说你自己要归循于道这个行为的行于德，就是你备好自己的品德格律尊生的品德，最后拿德给人家，把道给人家，这是他说给予你的道的人，给予你的德的人，这样的人是我们的良师，你叫良师益友就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些人。他说这个不要呢去亲近那些没有德没有道的，这些跟他们接触，就像跟大便一样接触，就跟那些小人这块接触。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朋，君子与君子同道为朋，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利益作为自己的朋友。就是说你在结交朋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亲近善知识的以利益为善知，那就麻烦了。就是说你心中一个过去嘛，就是说我承认了，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在这个名利里面偶失道的话，一旦名利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是吧？一个人死的时候他自己很多的钱存在那个地方，到时候死的时候呢他虽然念佛修道，可是念念不完了他那400万块钱，是吧？死的时候他死断不了气，那就麻烦了。虽然有了这个钱支撑在那个地方，他感觉到自己还有道，但是呢那个名利没有的时候道就没有了，知道？他靠名利的支撑，就是靠魔的支撑着。如果那魔离开了你了，就别人了，那个巫婆啊，巫婆，那巫婆常常说我不吃晚饭，我这个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的功德，这个怎么样做，然后为了求名求利，靠名利不断的这样支撑着自己。 你发现他好有道行，就是好有道行的样子，但是等那个名利没有的时候呢，他就糟糕了啊，他就到魔王那个地方去了。也就是我们呢，不要用名利呢支撑道，这绝对就是瓶里面掺赌的，知道吗？但是呢，我们在名利里面掺着那个道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出来，知道吗？你感觉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名利在撑着那个地方，就是我有饭吃，有衣服穿，我还有一个好身体，你感觉到你自己很有道。有一天你病了，或者说你钱被人家偷走了，或者说你一下子一无是处。我记得有一个人嘛，就是说，哎，非常有道心。有一天呢，他想当会长，没当上，瞬间就死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当上会长，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撑着，他平时看到特别有道心，是吧？名利之争的道是假道，就像那个，所以要观察自己，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道，就是说。在名利里面支撑的那个道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到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那死的时候你自己那个骨子里面那个名利在那个地方卸掉以后的话，那个人的渴望心反而全部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人到一定的年龄了，也把名利这些东西把它去掉，跟道相应。那说还有一个呢，自尊心啊，面子啊，都要把它破掉，面子跟假面子也把它破掉。就是说这个，我说就是说这个是因为适当的去透过播出去化缘啊，化饭吃，不要钱就化饭吃。我为什么化饭吃？我就破面子，或者三步一拜，为什么三步一拜？其实也破面子。哎，你在地下在大街上拜拜，不一定要拜到重点寺，你就在大街上拜到火车站也可以。我为什么拜到火车站？我面子拜，我就是破面子，我要把我这个假面子给他破掉，让人家看，让人家这个，因为你拜下觉得不好意思嘛，就总拜一下，哎，面子就破了。把面子适当的破掉以后啊，哎，你这个道心就会增长。有个面子不破是非常大，也是一个大障碍。就面子就是名，知道吗？面子是名。他说。有的是寺庙里面一个月四五千块钱，七八千块钱，那个钱多，你有好啊？这寺庙的钱有什么好处？有钱就无道，有道就无钱，你知道吗？如果有道的人，他是钱对他来说不起作用来。他说有钱来称道，那就一定有问题了，知道吗？所以呢，一个有钱的人，执着于钱的人，他一定是没有道的，知道吗？但是一个执着于道的人，对于钱根本就无所谓，是吧？所以呢，有钱也可以，没钱也可以。所以靠钱来支撑道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好多的寺庙呢，工资很多的话，这一定是有问题的，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呢，出家不能没有法嘛。现在社会上有几种支撑嘛，搞进藏赚钱支撑，当个什么会长呐、什么搞个官当一当，就是靠这个名来支撑，搞个饭站做一做。我心里想，为什么要做饭站呢？是不是做饭站干嘛？就是我做这么大的寺庙，我从来没想过当饭站的这种意思都不存在，就是没有这个当饭站的这种意思，也没有像当官的这种意思，就是这名在作怪，也没有像说就是说你个人你是不是可以给你钱给我呢？好像这里呢，就说是任何人，哎呀师傅，先生牌位多少钱啊？他老是问我，我不想理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出家的一种耻辱。就是说只要讲到钱，我觉得对出家人是一种耻辱，我就实在是好像对钱好像不什么感兴趣。如果你老是他说有人家，哎，你们和尚你们不要钱能喝下去吗？不要钱也能喝下去，因为我做过十年啊，是吧？我在三步一拜到五台山的到九华山的时候，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师父是在路上拿500块钱给我，我又把他寄回去了。没花一分钱在路上过来，还有我从四座灵岩山步行未来山也是两个月的时间，后边没带一分钱。他说这样的步行过去换饭吃也过去了，两个月时间没花一分钱，被过了吗？是不是？所以出家人不要钱完全可以活，真的不要可以活下去。何况现在的寺庙很多人的功德下或者供养一点钱完全可以生存的，所以有钱就会烦恼。你个有钱给他看，哎呀师傅啊，你的钱要怎么样的啊，要怎么样的啊，这个好像吓唬我的感觉，然后 我说这个钱谁要学哪去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也不花钱，我要花钱干嘛？觉得我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没什么花钱啊，觉得就是我手机也是人家生的，我的衣服都是人家生的，我睡的床都是，我想买一张床，结果呢那个老板说那这个床送给你吧，我想买床花钱都没法花，我坐火车吧还没让坐火车呢，他就要给我买票了，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没有花钱的地方，就是说我出家这么长时间没有地方去花钱，很麻烦吗？就是说你要钱干嘛？就是说就增加银行的数字嘛，就是你要看不破的话，就是一天的晚看着银行的数字，是吧？就是说我们要看破了，你根本没花一分钱。出家这么多年，我记得从多年是出来的时候，人家给我捐了五千多块钱，我从多年是爬墙出去的，那就带了800块钱，我就离开了东林寺，但是还有很多钱在箱子里面放着，我就没理他了，我就走了，我都不知道了还有钱在那个地方。后来人家把我房价整理呀，很多钱好像整理了5000块钱，就存到银行里面去了。存到银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用了没有，就是说我到现在不知道那个钱我用了没有，就是说没办法用钱，就是所以我现在有的钱呢，买买书啊，在网上我买的全是买书，你看叫我买的全是买书。就是说除了买书之外，我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啊，我想我不能一分钱都不花，我真要花一点钱嘛。所以早上除了买书之外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出家不能运钱，那为什么因为有道就不需要钱了，真的不需要钱了，所以在道不怕饿死，所以饿死也不怕，因为有道的时候没有饿死的概念了，知道吗？也就是说在法上安住，一定在法上安住。所以我们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说要尊师道，不要尊师这世间的那些假象，要尊师德，不要尊师呢假面子，不要尊师这名利色这方面。就是说这个对别人呢不要用这个名利色来诱导尊生，要对法欲尊生就对了啊。那我说这里面今天要讲的故事呢，这不是故事，是我们莲池大师啊所述是末法时代，就是正法时代跟末法时代。他说正法时代释迦牟尼佛都讲到有这个六纯身，六纯身就是六众比丘六纯比丘啊。那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六个比丘，他叫六个比丘，其实六个比丘叫六纯比丘。他说六人比一个叫做善陀迦利陀夷迦留陀夷，跟着释迦牟尼佛做了15年的使者。他说人家就问了释迦牟尼佛啊，他说迦留陀夷跟着你像这样的六纯比丘，就是不好的比丘，你怎么收着他在变个当你的使者呢？他我要不把他收着变个当使者，他会更不好。就是说，是佛陀的慈悲啊，这样的不好，还把他收着变个。以后你看到师父有不好的人在变个，你不要去讲，为什么了？这是我的身受，知道吗？就是我的身受，也不在我变身受，他可能会更不好。所以你要认识到，有一些师父对你看不惯的那个人那么好，其实师父他有他的想法，你不知道而已。就是说佛陀，人家佛陀这样讲，我心里马上就有感觉，我就感觉到佛陀这样做我有亲身经历，有亲身的经历。有一些人你必须要去照顾他，知道吧？也就是说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有一个叫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剑呢？叫什么剑啊？你记得吗？释迦牟尼佛牵马的，他当太子的时候叫什么剑啊？就是给释迦牟尼佛牵马出来的，后来释迦牟尼佛到库西林修行了。所以呢就把头发把衣服庄严的衣服就脱下来就给他了，他就带回去告诉释迦牟尼佛的父亲，他说太子已经出家了， 后来太子为什么你不把他挡住呢？这个就骂他。后来后来他也出家了，但是他是六种比丘之一，叫马氏。还有一个呢叫满硕，满硕还有一个，他们呢这几个人呢，还有一个叫须沙达多啊，摩须沙，摩须沙达多，还有一个叫满硕。那么说他们接档捣乱，常常呢这个跟佛陀对着来。他说堕着不合于威仪不于法的一些事情啊，那说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戒律啊，都是因为他们建立的。因为这个他们所谓的讲六种比丘，其实他们都是一种视线，都是菩萨再来，但是呢他视线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就一定有这样的人，知道吗？所以呢他这个戒律也是因为他们升起的。其实是每一次呢他犯了一个过失，然后就告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就是一条戒律。所以比丘戒每一条戒都有公案啊，都有一个公案。所以如果要是学戒的话，他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常常被佛陀说骂啊，这个被大诸大比丘，诸大比丘就是被阿罗汉说呵斥。但是呢，古代所谓的佛在世的时候都有六重比丘。而这个六种比丘呢也胜于佛陀灭后的马明比丘和这个能续菩萨，马明菩萨、能续菩萨、马明菩萨，他们都是禅宗的是第几者第几者啊，能续菩萨都在释迦牟尼佛，你看二十八咒以前啊，能续菩萨、马明菩萨他都是全程禅宗的这些啊拈花微笑的这个传承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比丘比后来佛陀灭后的马胜这个能述菩萨要强得多。那当时这个一下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公案了，他说那个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是他有一个女孩子才七岁。他说七岁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六重比丘啊，他看到他的奶奶啊，他的奶奶都是七八十岁了，他的奶奶呢看看六重比丘的这个修行有多厉害，他就把这个一碗呢转一碗油放在这个门槛的底下，然后六重比丘来供应供啊，应供，他们也讲应供。所以就是应供以后呢又走掉了，然后那个七岁的女孩的奶奶呢把这个地下的布掀开，看那个碗上的这个油啊，连一粒灰都没有，并且那个油满满的，按照人走过去分一罐，然后这个油就滴下来了，就滴了，或者说走过去肯定有灰撒到油上面去，他把那个油端出来，就像镜子一样，上面一粒灰尘都没有，可看人走路的时候总有灰尘带过去吧，但是一个灰尘都没有。而且就六种比丘有这么大的威仪，后来那个释迦牟尼圆寂以后，那个七岁的孩子长到六七十岁了，后来呢供养我们这个大德，就是释迦牟尼圆寂了后来的比丘，他再来供养他，也像他奶奶那样做法，放着这个一个油就放在门槛里面，就等那些人过去。哎，等那些人走过去以后，你发现吗，他们经过了以后走了以后啊，油也掉下来了，灰尘上面全部是灰尘，就是释迦牟尼佛圆寂，就是说还不上一百年的话，佛法的威仪就不具足了，就是就没有这种威仪了啊。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想到另外一些故事啊，你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看传承于佛法，像这些老比丘这些行持佛法的人，把佛法一直传承到今天，你看这个七岁的女孩子看他奶奶这样做，所以呢他长大以后也学他奶奶这样做，如果你看到一个八十岁的人在学某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啊，原来有这件事情了，就是你感到很惊讶，知道吗？如果你要说在东林寺的时候，一个叫做英居士叫什么居士那个居士叫什么居士，他就亲近过虚远老和尚啦，还亲近过很多大德。他跟我们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虚远老和尚怎么做怎么做，虚远老和尚怎么讲话，虚远老和尚眼睛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讲的时候，他这个神经系统啊，他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欢喜幸福。然后讲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听的时候都很羡慕，虽然他是一个住持，一个老太婆，但是我们听了我就好羡慕，我就感觉到他虽然可能没有这种威仪，也没有这种修行，但他讲的时候那种境界啊，是我们对他特别的尊重，知道特别尊重。就是我们在看到别人家讲法的时候，行持佛法的时候，我们要生出这种欢喜的心出来，非常感觉到非常非常这个惊讶，就是说，哎，佛陀还有这件事情啊，佛法里面还有这一个行为啊，感觉到内心中很震撼。如果这样的对佛法，你就会升起信心嘛。我们一般人嫉妒心越强的人呢，他就会嫉妒啊。你就说我是比丘，一个和尚跟我们讲的东西，一个老太婆跟我讲的东西，他是闭着眼睛听，然后讲完以后，讲完了没有啊？你可以回家休息了啊，还是没听到，你知道吗？因为他瞧不起他。就是说他或者人家把他，因为他比你学佛还要早，他比你亲近大德还要多，他讲的故事你竟然听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功高我慢嘛，你瞧不起就是什么，就是瞧不起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居士跟居士这个看到一些老居士啊，他讲他过去碰到某一个和尚的这个故事，那要用心来听，因为这是对法的一种尊重，这是你对法的一种信心，对古人对圣人对这些圣贤要升起这种欢喜的心。你看我们这要讲我们这些老修行啊，他在住南山住了30年，他可以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你他站在你面前就好像没见到一样，就是密室跟他坐一坐啊，这住南山怎么闭关呢？碰到什么事情啊？然后有什么奇迹啊？哎，你当时在窝人寺住的时候，那里面的圣贤怎么修行啊？你可以去访问啊，你可以问道啊，问道就是这样问出来的。你对法不尊重吗？所以我往往我碰到一些老人，我都会问你文化大革命干什么啊？这个胡伟平在干什么？你当时在干什么？你还是造反派啊，还是保皇派？我们都想去打听他背后的一些事情，为什么呢？这个讲就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老修行，你会反问一下，碰到一个大菩萨或者是在家的菩萨，他亲近过很多大德，我们都要生恭敬心，不能够只对出家人生恭敬心，不是这样的，知道吗？那你像我们老居士啊，碰到过好多的大德啊，那我说你要去问问啊，他以前碰到的大德是怎么做的啊，你可以反问到一些这个信息啊，一些修道的一些信息啊，不要呢无动于衷，不能够眼睛盯着一个人，身下心出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去参学呢？是吧？你修不了道啊。所以我们就像能树菩萨也没办法跟释迦牟尼佛时代的那些六种比丘来学习，就是证明六种比丘也非常了不起的，知道吗？不要瞧不起六种比丘。也就是说像这个孔夫子正经他指责子路，他说子路好粗鲁，他当官的时候好粗鲁，讲话比较刻薄，对于老百姓呢很虐待。就是子路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学问者，他说他是个当官的，他维护孔夫子也付出了，牺牲了很多。他说他是当官，他说这个，但是呢他很粗鲁，对吧？护法很粗鲁。他说这些粗鲁的人呢，也比现在人要强得多，是吧？你要是说子路这些人呢，这些人，他说跟现在的，然后这个说梵希是小人，就说他吧，说子路是小人，就人家都会当时啊都说骂他说他。然后孕育子路和像剑球这样为官使治政者，他虽然比起当时的捆子所称赞的人来讲的话有所不知，但在今日那说这些人呢也是调阅者，也是个举世稀有者，像子路这个剑叫剑什么剑球叫燃球是吧燃球。那说这个，那这样的人呢，当时我们是认为他们认为在当时是小人，但是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那是稀有人物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我们都看看后面就知道。所以这个比起那些世间呢，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太守啊、县令啊要强得多，是吧？还有那些了不起的宰相啊这些人。然后说后来的这门名相叫萧火啊、曹参啊，还有什么棍圣啊、严啊、这个环霸，还有这个樊贤林啊、杜于海、什么姚成，还有这个陈深井，还有韩琦、范仲淹啊、这个傅温是吧，傅白，白温的温是吧，白啊、欧阳修等人，还有也就说这些人跟这个子路他们比的话，那还是叫大巫见小巫，小巫见大巫一样，他说不算什么。像所以于是这个六成比丘的续胜啊、我们现在去讲了这个六成比丘的续胜，他说我们又有什么好奇怪呢啊，这样。所以佛在大方等啊、这个大集经尊也说，他说于我灭后500岁中有诸比丘等啊、由于我法解脱坚固，就是正法时代嘛，就是说无过500年嘛，无250嘛，也就是说这个正法时代的500年的这个比丘啊，讲到当时的比丘，就是说解脱坚固是500年，就第二个500年的时候啊，这个正法禅定三昧坚固，就释迦牟尼佛圆寂500年，就是第二个500年，第二个500年相当于第二世纪嘛，是吧？第二世纪，他前是4世纪出生的，就是相当于二尊能说菩萨以后啊，那时候禅定比较坚固。第三个500年的话，都是多闻住坚固，就是说闻法啊慧解，就是比较坚固。这是第三个，第四个500年的话啊，这个建寺庙。第四、十五、2000年，就是2000年以后的话，建寺庙比较坚固，啊，建塔比较坚固，就是出家人喜欢建寺庙、建塔，啊，比较坚固。第五个500年的话，就是说发生斗争比较坚固，这个圣严白法，就是说佛陀的这个言圣呐、经典，还有白法，就是世间的善法、隐目，啊，神解比较坚固，就是说。啊，灭法的这种性质比较坚固，就大家比较斗争啊，生烦恼，就是说所有的衍圣就变成证明独立了，那白法就都变成虚威了，都隐没啊。现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善法不会去解决，那我啊，你念多少声佛号，念500声，那我念1000声啊，你念1000声，我念2000声，是吧？你念多少声往生咒啊，我念啊30遍往生咒啊，我念60000遍往生咒，我比你多。互相比赛就是斗争，知道吗？啊，你说你会讲，我比你更会讲啊！寺庙跟寺庙斗争啊，这个就一山不能藏二虎的这种感觉，在末法时代就是斗争坚固，因为斗争一坚固，善法就不能现前，知道吗？所以祝福于久啊，道于浅薄，就是愿。所以于末法时代修行就没就于不于，就是不于以前了。所以过去他打个比喻说，一架生于飞能，飞能生于凤凰，凤凰生于鸾鸟，鸾鸟生于枢鸟，所以变成凡鸟了，就是说就是说越来越不愚啊。所以呢，这不是表示一代这真人不应啊，这不也表示一代不愚一代吗？说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说这个真人不应持额叹哀叹三声呢，就是哀叹气，就是说我们这个叹气有两种叹气，就是佛法到了末法时代，看到出家人晚上搞饭吃啊，叫打坐在点头睡觉啊，所以呢落于山水啊，出家人听到有哎，没办法，你想叫他停止不下来的，知道吗？就是晚上不要吃饭啊，他搞不下来，他非要晚上搞一点吃。哎，你睡觉要用功啊，要用道啊，他是睡觉落于清祥。哎，你叫他去参学参访上次，他落于山水。当时 所以呢，善知识或者有道的人，见过古佛的人，或者悟到法的人，都会为这个事叹气，叹三声。什么叫叹声？就没办法，就是说，只好随他去吧，是吧？就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就像我师父说，就是说受戒远于守戒难嘛，就是说1000多人受戒，他说走了以后，不知道有几个人还能够在这战场上斗争，就是跟魔斗争，跟名利色斗争，还能够站在道上。就是说1000个人能留下100个人就很不错了。嗯，这一刻看出这个道非常脆弱，就像灯光一样，就像电光一样，一闪即消失。这一现在道是非常极微脆的，所以我们要斗争呢，都是一种道理暧昧现象。我们要照顾的都是我们的烦恼，他不会照顾到的，一般人都不会照顾到的。他说照顾到的人非常少，因为道是闪电之光呢，就是闪电一样，一瞬间就没有了，剩下的照顾你的烦恼，他不会照顾到的。像这样的人呢，有什么办法呢？能照顾当然照顾，不能照顾呢，我们只能叹气了，是吧？随他而去了。这能够就是说，你皈依了三宝，又念阿弥陀佛，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变得一切罪也是可以的，只要不要下次来害众生就可以了。就是说，这辈子你不能够真正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变得一切罪也可以。为什么？变得一切回过。到边的一层就不能害众生了，不能让众生堕地狱了。都说在此世界又没有成佛，又到人间了，你贪嗔痴那状只能够让众生堕落。所以你来到人间，你要是堕落到人间了，那就麻烦了。堕落到人间，你不是从极乐世界回来堕人的，你是堕落到人间，那堕落到人间就麻烦了。贪嗔痴具足都是，只要你不修行，都会让众生堕落，因为你的贪嗔痴很重嘛，这人家见到你都会堕下去。所以呢，这个那么说，这个他孟子说啊，豪杰之士虽然生来没有文王，文王就是我们要周文王啊，民尊之重用啊，就是说这个奈何自己创造一番事业来，就是说你自己呀，可以争气，知道吗？争气，不要被这些世间的这个污浊啊把你远浊了，自己可以创一番事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没错了，那我是尊生的大幸万幸了。所以莲池大师说，我每天都在盼望着有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莲池大师很悲切地去告诉我们，出家人应该要有这样的志气。所以古时候做土地的人呢，师父死了以后呢，信心更加坚固。为什么呢？因为越做越远了，就是说人师父远寂了以后啊，他的德行，师父的德行，师父的对你的这种慈悲，师父的这种这个道分的感召，你说你师父死了以后，你更加怀念吗？更加怀念，你更加想修道。所以像虚云老和尚，他的徒弟的话，可以说个个都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师父伟大嘛，就是说。在他的人想一想，我是虚远老和尚的徒弟，他感觉到很自傲，然后马上道心呢从骨子里面出来，骨子里。所以呢，这个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师父远寂以后会更加道念，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出家人嘛，他没什么道心的，但是呢徒弟呢给他建了宝塔，还供养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呢他的徒弟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师父不行没有关系，徒弟他有感恩之心。所以呢，他在师父身上，他并不是得了什么道，但是因为他师父远寂了，我施他一种悲悯之心，我升起道念。所以呢，法王的那个徒弟呢，比师父更要强，对吧？也就是说，师父只能够增加你的道念啊。那我们说这个，如果你师父远寂了以后不增加道念，或升起诽谤，那柯汉人这个人很可能比师父更恶，知道吗？更坏。要不是师父可能堕得更快，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可能散不到哪里去啊。这样呢，就是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就是说师父再不好，师父远寂了，你都会从他身上而升起道念，都会有的。就像我父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父亲远寂以后啊，增加我的道心，我每次想起我的父亲，我马上道念就会升起来， 我想起我的父亲了，不是我师父啊。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的道念增强。我父亲也不是出家的，但是我想到他的时候，我的道念都在增长。何况你想到师父，你道念怎么会不增长呢？你想过吗？就是不能认为说师父没有修行，然后你就不修吧，不能这样想。因为师父是七，就是说呢，不知道多少年的缘分呐，那是有感情的。所以呢，连你父母都有这种感情，何况师父呢？所以呢，你得不能对师父有任何诽谤啊，这样的。那你堕地狱应该是很快的。所以弟子呢，有的呢弟子呢师父还没有死呢，他的信仰就已经在改变了，那至于呢什么原因呢，实在是他初子出家的时候他没有真知真见依止于师父，他只想在师父上得到什么便宜在师父上得到什么东西，看看得不到啊，菩萨保佑我发财，保佑我发财，保佑我找一个好老婆，然后保佑我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他没有保佑他，没有保佑他，那我拜你干嘛？他就转身就走了，是吧？因为他没有真知真见，所以呢，他不是为了了度生死，只是说一时兴起，所以呢，才好拜了师父。所以呢，一旦名利没有了，他就离开了啊。所以呢，或者遇到坏人的诱导，离开了师父。或者做错了事情被师父呢稍微的呵斥一下，然后心中升起愤恨，对师父不满啊，因为他没有不像父亲一样这种有血缘关系嘛，所以师父稍微吼他一下，然后他马上就愤恨而去，这样不像你们在小的时候父母骂你往哪里跑啊，走来走去还要回家去，那没办法还是回家。那师父骂了一下呢，天下寺庙多少啊，一转身就走了，是吧？然后就再拜一个师父，很快的。也就是说，这个甚至于有的好的就不跟反而跟这个坏的善知识在一起，就像那个乔木一样牵到右姑越走越下坡。就是说，他说这个孟子在有一个公。叫做滕文公篇记载，当时一位大学者叫陈亮的弟子叫陈相，死了以后呢，死了师父以后呢，就到南蛮就到南方去修种田他本来是修学问的人，结果跑去到南蛮修种田就比邻来人修鸟去叫，反正本来是学道的，看人鸟去叫的话，往那个修鸟去叫。学人家种田是吧？还有一个叫林耶法师，他说抛去了佛法以后去做道士来求长生。所以呢，甚至于呢，像有一位叫太阳禅师的死者，把师父的遗体从滩里面挖出来，然后呢回师破老，只以为自己高明潇洒，就是说这个师道轮王虎。呜呼哀哉，也就这样的这个大逆不道的这个头剃也会生出来，把师父的尸体给挖出来，然后他认为好像自己开悟了这个师父都可以不要了，这样的做就太叛逆了，所以这样的非常不好，还以为自己很高明呢。所以我们这个主要是讲的是真师之行这一篇就讲完了，所以后面讲这个孝亲之行讲孝道的。所以这个这法是大家其实经典里面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但是我讲的时候会加了很多这个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一些这个自己修行的一些感想所以大家不因为看书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翻过去就没有了，所以通过我这样讲呢，大家在法上思维可能会对利益会更大。南无阿弥陀佛。